简单就是美。首先还是要麻烦你啊，打开那个阅读档，因为讲这个简单就是美，我们要按照两幅图画去讲，所以先请你麻烦打开这个阅读档。这个文字档出现以后会有两张图画，第一张是一幅油画，画的是三匹马，看看这幅画你觉得画的怎么样。接着你再看第二幅画，这幅是一个国画，这幅国画也画的是一匹马。我想请问各位，这两幅画哪一幅画的好？你喜欢哪一幅？喜不喜欢是一种直觉，它很难评论谁对谁错。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两幅画哪一幅画的绘画技巧比较高？我曾经热衷于油画，我也尝试过国画，对于这两幅画，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资格肯定地说，第二幅画的绘画技巧远远高于第一幅，也就是那幅国画是比那幅西画要难画的。而我喜欢第二幅画的程度更是远远超过第一幅画。假如要我武断地打个分数，我说第一幅画它的分数是60分，那第二幅画最少也是90分。第二幅国画比第一幅西画要好了很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二幅画画得很简单，它整幅画大概就是几十笔，那个画里面的那个黑白的马却画的是活灵活现的。你别小看这寥寥几十笔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力。因为稍微一个闪失，好比说墨色的浓淡、水墨的干涩程度、用笔的力道、挥笔的方向，只要出现一个闪失、一个微小的错误，整幅画就是前功尽弃。可是第一幅油画呢，因为它是油画，你可以改了又改，是描了又描，而且更难的是第二幅画的创意。你如何在简单的几笔之间把一匹马表现得栩栩如生？就创意的观点而言，第二幅画的成就是远远超越第一幅。我们再讲具体一点，第一幅画如果有一张相片，我们把这个三匹马在跑的相片照下来，我看着相片来模仿，一笔一笔的慢慢的描，我知道是要耗费很久的时间，但是以我现在的功力，因为我也会画油画，以我现在的功力，我就可以画得有模有样。至于第二幅画，如果我眼前只有一匹实际的马，它跑的是类似这个姿态，我可以保证你，我穷就我毕生的精力也画不出这个水平。因为化繁为简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，记好我说的，化繁为简是一个很难的工作。如果你不是真正的融会贯通，那就不可能清楚哪些是重点，哪些是多余的，哪些能够省略，哪些又必须保留。身处于我们今日快速的生活步调之中，去腐存精，提纲挈领的抓住问题的重点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训练的做事的能力。例如你跟一位重要的人物报告事情，你要想尽的方法在几句话之间就要挑起他的兴趣，然后你一个人自弹自唱的单向报告，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讲话，你一定要想尽办法的在三五分钟之内就要结束，接下来你才是等着这位重要的人物发问，你再扼要的针对回答问题。你不能讲太长，大人物的时间非常宝贵，没有人有耐心听你一段冗长的报告。不单是说话，写文章也是如此。我曾经为公司写过一份操作手册，字数大约是2000字，在这2000字我把我所有认为应该遵守的规定全都写了进去。写完以后，我当然怕我写的不周全，我把这份手册交给另外一个部门审查，回来的内容吓了我一跳，大概是我的10倍，它增加到了20000多字。看到20000多字啊，我还先骂我自己，哎，是不是我自己粗心大意，我怎么遗漏了那么多的规定， 然后打开来一看才晓得他们根本没有针对这件工作，而是老调重弹，把公司对员工的一般管理规定全给套用了进去。很多人习惯于以量取胜，他以为厚厚的一本手册就是好的手册，对不对？你写十页，哎，我写个一本代表我用心，完全不知道规定越少落实的几率就越高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长到几万字，甚至你变成了一本厚厚的手册，可能连管理者自己都搞不清楚详细的规定到底是什么。切记一个原则，这是一个复杂的年代，简单才有力量。讲话要简单，规定要简单，做事也要简单，唯有简单你才能够集中精力。最近几年我外食的机会大增，经常在外面吃饭，我经验累积多了，越来越感觉各种菜色越多的餐馆水准通常越差。如果他只卖一种两种菜色，而且还能够生存好几年，这家餐馆一定有一个起码的水平。希望大家能够千万的记住，当所有都是重点的时候，就是没有重点。简单就是美的道理，不单在精希望你少，你的值的内涵也要平易近人。例如讲课那种满口术语中英夹杂，让学生听得皱起眉头的，通通不是好的老师。饱学之士未必是好的老师哦。好的老师他能够将心中复杂的知识简化，使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，拿现实生活中简单的比喻，由浅入深的传授学生知识。几十年前我曾经看过皇冠杂志的一篇漫画，到今天我的印象还很深刻。内容是一位汽车销售员在卖车，只看他打开车门，车里仪表板啊，复杂的像一艘太空船。顾客一看就摇头，然后叹息地说，哎呀我的天哪，这么复杂的车我怎么会开呀？销售员听到这句话，他微微一笑，悄悄向前一步，耳语解释说，你放心，只有方向盘油门刹车才有作用，其余全是装饰品。听完以后，顾客毫不考虑地说，我买了。虽然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运用在今天复杂的年代却是十分的贴切。请看今天按钮太多的遥控器，电视遥控器、 DVD 遥控器、音响遥控器，这么多的遥控器，有几个你通通了解它的功能？还有功能眼花缭乱的电子用品，必须读几百页才会使用的操作手册。我们必须要叹口气，现在科技复杂到让使用者烦恼极了。不要说那些比较少接触的高科技产品，单单是日常生活天天要使用的手机，里面复杂的功能你会用多少？你又需要多少？拿出你的手机，你自己问问你自己，那么多的选项你会多少？你需要多少？昨天我才到手机行去买了一个手机，服务员问我有什么需求，我发自内心的只说了几句话。我说，第一，我不要触控荧幕，因为我买过一个触控荧幕，碰来碰去的，跳来跳去，经常根本搞不清楚跳到哪去了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不要触控荧幕了，我现在恨死触控荧幕。我说，第二，显示幕的字体要大。第三，这个手机能打电话，能接电话，具备基本的电话簿的功能。其余所有的功能，什么上网啦、蓝牙啦、照相啦、导航啦，我全都不要。不是这样子吗？手机就是手机，有多少使用者希望手机设计的像今天这么复杂的？具备的功能往往是我们需要的几十几百倍。这些功能如果只是摆在那里装个样子就算了，就好像我们一开始说那辆汽车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装饰的，骗人的，没有功能的，那也就算了。偏偏它通通有功能，而你在这个按键的过程中间，你不小心就选择了进入一个你不知道它在设定什么的功能，再跳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手机就成了一个怪物，你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科技越是进步，简单的需求就越是急迫。别以为简单是给头脑简单的人使用，许多时候唯有在简单之中才能呈现出不简单。例如女士的服装，女士买服装的第一原则就是设计简单， 这些设计简单包含花色不要太复杂，裁缝的线条不要太多，服饰的配件也要尽量少。设计简单的服装看起来才大方，穿的也久，因为它不会因流行而被淘汰。第二个呢，在很简单的设计之中，如果能呈现出不同的韵味，那就叫做品味。如果不信的话，请各位再回头看看这两件穿着，也请各位再回头看一下我的那篇文章，里面出现了两张相片，一张是英国女王，另外一个是法国的第一夫人。请问这两个名女人穿的衣服，哪一个有品味？哪一套又适合更多的场合穿着？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越是简单越是高雅，越是复杂，越是色彩多装饰多的，越是难看。至于人们的生活，我们也应该日渐趋于简单。我保证你越到年老的时候，也越能体会简单的生活才是美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热闹，下班以后经常和朋友到 pub 喝几杯，大家天南地北的鬼扯一阵子再回家，好像感觉这样子日子作为一天的终结才是一个充实的生活。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，这种看起来好热闹的生活其实非常的空虚。我如今反而向往追求一种自我从容没有压迫的简单生活。好比说我一个人就自己待在书房里看书听音乐喝一杯热咖啡，没有任何人需要应酬，不要讲一些场面话，这种简单的日子才是充实。三餐不也是如此吗？我虽然没有能力经常的上大馆子，但是却有几位非常讲究吃的有钱朋友，偶尔陪他们吃饭，几乎都是到有名的餐馆。我不管是到东京、北京、上海、澳门、台北、夏威夷、意大利、希腊、捷克、拉斯维加斯，只要是有名的餐馆，我几乎全都吃过。我发自内心的跟各位说一句良心话，大餐只能偶尔吃一下。你要不要天天吃法国大餐呢？你要不要试吃几次全套的怀石料理啊？不要几天，保证你就能体会那些大餐你是吃不下的，反而最耐吃最可口几乎可以天天吃不厌的是青州小菜。简单就是美，当你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，你的日子就会过得比较惬意。